感谢主，我想昨天弟兄姊妹们，前天两天很多人都去参加了徐华弟兄的福音特会，有多少人参加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有多少人去过的请举手，大概都去了很早没有去了，感谢主。这两天聚会在我自己心里面有很强的感触，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神的恩典，并且是难得的机会。我们也知道徐华弟兄这两天所传的信息给人很深的印象，他尤其讲的有神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里面不能不产生震动，并且重新思想到底我们和神的关系究竟如何。所以早晨我们很感谢主在借着这样聚会，我们能够在一同在传福音事情上面彼此有些勉励。照我自己非正式统计，当然我们一下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我猜想弟兄姊妹们在传福音在请朋友的事情上面尽了最大的努力，照我估计大概我们教会带去的弟兄姊妹们带去的福音朋友大概靠近50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下知道统计数字，所以我只能说估计。照着我们的力量来说，我想我们实在是这件事情实在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激励。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为着60几位朋友们祷告，结果那一天来听福音的有20几位，有22位，差不多1/3的情形。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差不多也为150位福音朋友祷告。那我们非正式统计，我想大概50位也是差不多1/3。所以我们现在慢慢有个经验，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人得救，更多的人信主，更多人听福音，我们就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而且如果1/3是一个差不多2次实验的结果的话，那我们可以判断大概福音聚会会有多少人。我想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学习的操练，也可以说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些经验，叫我们对传福音更有负担和更有把握。感谢主，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叫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得激励。那我自己在去聚会以前呢，上个礼拜四礼拜五神灵年弟兄打电话问我说讲什么信息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想到这次福音聚会会给我产生这样大一种冲击的力量，所以我就想来想去，我说好吧，我们再继续讲哥林多前书13章，讲爱的章篇。本来预备题目是要讲爱是凡事忍耐，但是等到这两天聚会过了以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发现我的思想不能集中在那个要讲的题目上面。我因为这两天聚会的结果，我们全心全人投入，那个福音聚会的余波还是一直在这里荡漾。那我也想，如果这个时候好像若无其事的讲一讲我们要讲的信息，好像也失去了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觉得要改变今天早上题目，我们要改变今天信息。我要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这里一些圣经节是我们的今天早晨我们要思考的题目。提摩太后书第4章，在我的圣经是304页，新约部分304页，请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5节，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烦厌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同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第6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是保罗刚他俗世的旅程快要完了的时候，对他的青年同工提摩太所给一个最后的命令，也可以说是最要紧的命令。并且他的命令不是从自己这一方面而来的，他乃是说他在神的面前，在审判活人并死人的主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来嘱咐提摩太，告诉他说你务要传道。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他所做的传道就是指着传福音而说的，因为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们今天所有最大的职分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教会不仅是为了传福音，而且是为了圣徒的建立。但是圣徒怎么来的呢？圣徒是靠传福音来的。 传福音有人得救，他就是圣徒，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建立，一步一步的叫他们能够在属灵生命上有成长，而且叫他们装备好了，能够再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预备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等候主的显现，等候主的国度，等候主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个所有的环扣中间，福音是一个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福音上面忽略了，我们就不敢说我们能够尽忠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这里特别告诉提摩太说，你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那么弟兄姊妹们，是在我们传福音聚会以前，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把福音朋友带到聚会中间去。那你说福音聚会过了以后，好了，事情已经大功告成，一切圆满结束了。不，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而且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传福音的工作可以说刚刚才开始。福音聚会不过提供我们一个机会，让弟兄姊妹们里面把他所关心的人那些名字能够提出来。在这样一种提出来的过程中间，我们里面自然想到他的需要，自然想到他需要接受主，需要听见福音。当我们主动的这样想到他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祷告也就跟随上去。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说我们的福音才刚刚开始。弟兄姊妹们，传福音聚会变成一个起头，不是一个结束。正好像一个人得救受浸是个起点，不是结束一样。当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请徐华弟兄这样神所用有恩赐的人来传福音，传的结果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传福音，传的结果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负担去传福音，传的结果是要叫我们里面福音的火焰燃烧起来，叫我们每一个里面都觉得说福音能拯救罪人，而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靠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所能传讲的，而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做工。当我们在传扬耶稣的时候，才能够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祷告，祷告的结果变成行动，而看见圣灵在里面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是在心里很受感动。那一天我们晚上祷告聚会完了以后，有位弟兄说，哎，我们还有好多福音的单张，他说我们去把它发出去，不要浪费一张。他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去市场发传单，把人请到福音聚会里面去。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灵才是真正传福音的灵。可能我们没有法子学习那些有恩赐的人他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们传福音却可以求主培养我们练传福音的灵，那一个灵，那一个 spirit， 就是说我们为着人的灵魂担忧，为着人的需要恳切，在他的面前我们真是盼望能够看见福音拯救罪人，把所有的人都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福音的灵乃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借着追求，借着和主当中的真实接触联合，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才会产生的。也可以说福音聚会的工作一方面是为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传福音的经验里面，在我出去带领福音聚会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福音聚会最大的功效，看他福音聚会成功不成功，不仅仅是听福音的人多少，而是说福音聚会之后神的儿女受多少影响。弟兄姊妹们，福音聚会最大的功效在于激励那些已经信主，那些清楚重生得救的人，提醒他们传福音的重担。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啊，在福音聚会没有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始因着人的劝勉，因着传道人，因着带领弟兄们的劝勉，开始去有一点行动。我自己就常常这样觉得，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我想更多弟兄姊妹这样觉得。等到我们坐在聚会里面的时候，才想起，哎呀，如果某某人，如果我早知道讲员要讲这个信息，某某人我怎么样也把他拉来，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我们常常事后觉得，哎呀，可惜这样一篇信息或者这样一个机会没有把刚待请的人请来。那么感谢主，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也许我们认为福音的机会过去了，因为福音聚会已经过去，不，福音聚会可以过去，传福音的机会永远不过去。我们还是一样要传福音，一样要找机会。正是因为福音聚会提醒我们，我们在底下听的时候发现我们为了别人祷告不够。也许有些人去了聚会，我们看他差一点点就要得救，我们才懊悔我们祷告不够，为他的祷告不够，他里面推动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有上去。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等到福音聚会过了之后，才是真正教会里面动员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们看见有这么多人在聚会里面，他们决志信主， 我们还没有正式的统计，但是我们看，我相信从讲员的口里面那些反应，不少人信了主。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位今天信了主，感谢主，感谢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当我们在这里传扬的时候，神要负他的责任，神要做工，神要借着圣灵在人里面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表示什么呢？表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刚才我们讲有一位弟兄，他聚会之前最后要把福音单单都发出去。那我也有这样经验，我想我也跟弟兄姊妹提过，十几年以前我在 USC 的时候，神也是实在怜悯我们的软弱和信心的缺少。那段时间我们也是为了一次福音聚会到各处去撒种，那我们是把做工对象放在一些年轻人中间，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离开了学校，所以去 USC 传福音，在那里就发单张，一张张单张发，有机会不仅发了单张，还有个人谈到。你知道这个撒种的工作，如果你去撒，你就知道那个撒种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忍耐，极大的耐心。我们撒单张一连四个礼拜五个礼拜都没有反应，传的福音这个人也拒绝那个人也拒绝，到最后一个礼拜二的中午的时候，因为那天过了以后下个礼拜五六就传，就是在当天那个礼拜的五和六礼拜天三天就传福音了，教会里就传福音了。那我们去的时候里面就是觉得，哎呀，不知道什么人要来听福音啊，真是不知道什么人要听福音啊。那福音当然拿到手里一张张撒出去的时候，里面真是一个征战啊。时间也慢慢到了，总是不能永远留在这个校园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决定说一点钟或者两点钟，忘记几点钟了，等到吃饭的时候过了，大批人聚集的时候，机会过去了，我就要走了。结果我们最后一个单张撒出去的时候，那个人跟我们谈，还是拒绝。我们心里想，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要走了。过正在这个时候，这个电梯上面下来一个人，这个人跟这个我们谈话的对象是个朋友，他就一路过去说，你们在干什么？那个人说，他们在跟我撒福音，跟我福音单张。那个人说，好啊，什么东西啊？他一把抓了，就是我们说，某某人，某某，这是我们教会传福音，就是捏捏诺诺跟他讲几个字，他就拿了，好，我来，他说是要来听福音啊，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问他叫什么名字，回去为他祷告。结果那一天来了，我记得昨天徐华讲到的时候，他说他是第一次听福音，圣灵就把他抓住。他说你想想看，他说我如果真的要信主，也稍微有点面子，不要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主嘛，至少听两次，你记得他讲这个吧。那么这一位朋友也是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传道书里面，旧约传道书11章，请弟兄姊妹打开一起来读好不好。在我的旧约圣经里面是803页，第四节开始，我们读到第六节好吗？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什么？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不要歇手，一直撒种，或者早撒，或者晚撒，你不知道哪一样好，或者两样都好，或者早撒的种它会发芽，或者晚撒的种它会发芽。像刚才我们讲的情形，的确晚撒的最后一下他得着了，最后撒的种有人要了，有人接受福音。那么昨天晚上的确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位姊妹聚会的时候，他来这边没有多久啊，我就是这样说吧，一位杨姊妹，徐师母带他去聚会。昨天晚上当徐华弟兄呼召的时候，他就觉得心跳啊不得了，心跳跳到喉咙里快跳出来了。后来问怎么回事，圣灵的感动，举手节制，神的爱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他里面有得救的把握。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不是每一个得救人都是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传福音才得救的啊，好像福音的门要关了以前挤进门里面一样。但是早撒的晚撒的都会发芽，而且有时候两样都好。有些人经过很长的时间，你为他撒种，不断的撒种，不断的浇灌，一直为他祷告，很长久一段时间他终于得救， 那个喜乐更大。其实喜乐是一样的，一个是突然的喜乐，没有想到的喜乐，一个是盼望，长期盼望，长期盼望所得着的收获。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福音的喜乐没有另外一种喜乐可以代替。那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 这些事情，我在我信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每一次看见有人得救，那时候我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聚会，聚完会 有人决志信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底下，也不是我在讲道，也不是我在带领诗歌，我就是不过是聚会当中一个人而已，看见有人出来决志，不晓得为什么，我就一直流泪，里面为他感谢主，说不出来，每一次看见有人得救我都流泪。为什么？太喜乐了，太喜乐了，生命产生在这里，有人得救了，你想想多伟大，多伟大的事情。那位造天地的主，万有的主宰，世界的主人，今天住在那一个寻求他的人的心中。当他宣告耶稣基督是他救主的时候，当他肯把他的罪交给他的时候，不仅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在十字架上面，像昨天晚上我们听见的，他为我们付了双重的代价，而且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自有拥有的神，万有的主人，今天住在你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位造天地的神住在我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我是谁呀？我配给他这样居住吗？难怪所罗门被圣灵感动着，他说：“主啊，神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我能为你造什么样的殿宇呢？”因为旧约里面神启示他，要他造一座殿宇，圣殿给神居住。但是所罗门有启示，他知道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到新约的时候，这句话更明白的说，司提反特别的说，但是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那神住在哪里？神住在你的心里，神住在我的心里，神与人同住，是住在你我的里面的。今天我们所说的新约的真理，实在是太稀奇的一个地步，人再也不需要看见外面辉煌美丽的建筑物，但是神不是住在那些建，因为神不住在那些建筑物里面，人所应当看见的是信耶稣的人，就是相信他基督耶稣宝血能够洗净所有罪的那些人。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是何等的神圣的，何等的庄严的，何等的震动人心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竟然有这样的事情，至高的主住在像我这样卑微的人心里面。撒种，不断的撒种，早撒晚撒或者两样都好，神会做工。你把种子撒在水面上，传道书告诉我们，日久必能得着。为什么？那个水就一路的过去，把它放在岸的两边，然后就有机会结果。你不要以为那个福音单当丢在水里了，不错，就是丢在水里，神尚且能叫它生根落实落基在那些需要的人里面。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传福音需要忍耐，传福音需要忍耐，因为马太福音十三章还有路加福音第八章都告诉我们，神的道好像种子撒在人的里面，他要忍耐的结实，然后会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有时候要有很长的忍耐。那感谢主，本来我是要讲爱是凡事忍耐，我本来也要讲这些，怎么样能显明我们的爱，因为我们对于那些传福音的对象永远不灰心，永远有盼望，永远一直忍耐等候，看到主耶稣基督工作在他里面，看他的生命有改变，看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个忍耐是耶稣基督的忍耐，长久忍耐等候，等待机会要进到他的心里。传福音有些是要做长远的打算，但是不要歇手，早也撒种晚也撒种。所以诗篇126篇告诉我们说， 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那带着泪带着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着禾捆回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也不是说一定会有怎么样把握，但是撒种，不断的撒种，早也撒种，晚也撒种，没有一个理由，没有一个事情能叫我们停止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现在你会传福音吗？至少你已经传过福音了，你知道吗？当你把人带到聚会里面去的时候，你已经传了福音了，你知道吗？因为当你把人带去的时候，你就见证说，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而且信到一个地步，我也希望你得着。你已经传了福音，你知道吗？你可能不会讲耶稣基督如何爱你，但当你把人带去聚会的时候，他所得到的信息就是说，他所信的耶稣是真的，真到一个地步，他肯出代价来接我去聚会，他肯出代价来请我吃饭，然后带我去聚会。或许他也会觉得你爱他，他可能自己不觉得灵魂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你带他去聚会的时候，这个没有声音的信息已经过去了，无言的信息告诉他，我爱你，因为耶稣基督爱你，我知道我怎样得救的，我也盼望你会一样的得救，我的生命蒙耶稣的拯救有了大的意义，他充满在我的心里，有了我有了大的改变，你也可以得着。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你已经做的工作呀。当你把人带到聚会去的时候，你是对他说，神爱你，看你是有盼望的，神没有丢弃你，世人虽然离弃你，向大卫祷告说，连父母虽然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永不离弃我。当你把他带到聚会去的时候，你就是告诉他，神爱你，神拣选你，愿意你听见福音，愿意你得救啊，不愿意你沉沦，不愿意你落在永世的审判里面的。你已经传了福音了，你知道吗？但是你还可以更加有技巧的传福音，更加有能力的传福音，更加有果效的传福音。你自己注意到自己的反应没有？当你把人带去聚会的时候，你里面是快乐呢，还是难过呢？我想没有一个人难过的哈。当你看见有人去聚会的时候，你心里欢喜啊。做事人说，我看见有人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是你的经历呢？当你把人带去聚会的时候，你里面一定是欢喜快乐的。那么这个世界上人缺少欢喜快乐，好多人不快乐，至少你找到一个路可以快乐，就是你把人带去听福音，我保证你是快乐的，你自己也知道是快乐。这是寻找快乐的秘诀，关心人的灵魂，知道他的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有的权利，不要以为是义务，这是我的权利，能够传扬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在蒙恩人口中何等的甘美，耶稣耶稣，主耶稣啊，我爱你啊。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爱耶稣的，当你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你和主的关系一定是对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和主的关系不对，你不能带人去听耶稣，你知道吗？你不能带人去听福音，你知道吗？你没有力量。所以传福音也变成圣徒和神当中和主当中一个关系的改良关系的机会啊。你已经到主面前来了，你带朋友去听福音了，哦，还有什么事情是神的爱不能遮盖的，叫你忘记的？还有什么痛苦你不愿意交给他的？还有什么罪是你保留不肯交给他的？传福音变成你和神当中改善交通关系的机会。现在你会传福音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传福音了，你已经在传福音了，但是我想你还可以学。你知道从徐华弟兄特会你学到什么？我想问看弟兄姊妹们，是我们都去了，两天晚上我去了，你们从徐华聚会学到什么呢？或者从徐华弟兄，或者说其他传福音的同工们学到什么呢？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看见没有，我们弟兄传福音的热忱呢？头一天晚上很抱歉，那个麦克风没有弄好， 我们几次提醒他，你把麦克风拿在手前面，他做不到。你知道为什么？骨刺，他这里有骨刺，手拿不回来，举不起来。当然很多人很抱歉，坐得远的坐在楼上没有听见，不要紧。但是你看见我们的弟兄，我不是愿意太多为着人做见证好像高抬他，但是你要看见他传福音的热忱，或许他也影响你影响我。我们需要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忱，这是我们的学习。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传福音不一定完全靠恩赐，靠热忱，靠灵。有一本书叫做《见与闻》，我以前讲过这件事情。这本书一开始有人作序，就是说这一位传福音的弟兄啊，《见与闻》是一个见证的册子，不是有很多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他有传福音的灵，那个灵到处感动人，到处把人的心灵火点燃起来，这是我们要的。你看见他的奉献，他的时间愿意拿出来，他的钱财愿意拿出来。你知道我们传道人请他吃饭，他头一个问题问什么？他说：“你们是拿公款吃饭，还是你们自己请我吃饭？”哇，这个问题好了不起！假如你们公款请我吃饭，不必我请你们吃饭，我们十个同工请他吃饭呢？啊，那你想我们还能怎么回答呢？当然，我们掏腰包请客了，这有什么话讲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没有一分钱为了主的，不是为了福音的。感谢主，感谢主。传福音的热忱，传福音的奉献，我讲的是钱财的奉献，但全人都是奉献的。我这个人是为了福音而活的。虽然我说我们不能学他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学他怎样操练那个恩赐。你知道不？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有人神用他传福音？因为他手边资料多嘛，对不对？他讲到有神的时候，他可以举出十五个例子，举出20个例子，举出100个例子，举出300个例子讲给你听。啊，当然聚会可能太长了。弟兄姊妹，当然你知道他准备资料多花功夫。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工作的岗位上面，我相信你也准备资料。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你一定有手中很多资料。如果你是个建筑师，你一定有很多关于其他房子建筑的资料。如果你是一个学科学的人，你的资料可以有整个的档案，就是你学历史所有的书也是你的资料。传福音当然要资料，圣经只不过是个目录的索引。为什么？他告诉你怎么去找资料。比如徐华弟兄准备那些资料讲到万有的创造，其实在约伯记里面神就对约伯已经说了，他问了好多的问题，神创造的奇妙约伯不能回答啊，你说神自己说话了，约伯为什么还要回答这些问题？好证明神的存在。这是神为了帮助像你我这样读约伯记的人。我们没有看见神向我们显现，我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神对约伯说话。他说你去问问鳄鱼看，他说你去问问河马看。哦，很妙，你去读约伯记里面神对约伯的回答，一切问题的回答，用他自己的存在作为答案。约伯受苦难，不错，神给他回答。约伯看见人各样情形，神给他回答。约伯的朋友以为约伯犯罪，一直定罪他，神回答他。哦，约伯在神的面前倒下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就躺在炉灰尘土中懊悔自己。约伯没有说他犯什么罪，但他懊悔自己，为什么凭着自己这么刚硬，这么刚硬，一直反抗神，一直觉得神对他不公义。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培养恩赐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要读圣经啊，要准备资料，要从圣经里面理出神怎么回答人的问题啊。然后你从日常的事物中间，我最佩服他一件事情，一想拿出一本新的杂志来，他又找到资料了，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用功，就是出门旅行在外面还是不放松每个机会准备福音的资料，不晓得怎么你要用得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学不了他的恩赐，不一定要学他的恩赐，但是那个准备恩赐、发展恩赐、练习操练恩赐的方法都可以学，每一个人都可以学。无处不是文章， 我也知道一个姊妹，她没有这么多的学问，但她也准备福音的恩赐，她也操练这些恩赐，她可以从日常生活家庭的事情中间给你找到福音的真理。在那里打扫 vacuum cleaner， 她忽然想到一个比喻，她说这个 vacuum cleaner 为什么没有果效，因为这地毯毛很长，很多的拦住的灰尘不起来，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她忽然想到福音的问题了。哦，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每一个环境，你说我是家庭主妇，所以我没有像徐华这样学问，哎呀，传福音不是我的事情，就在你生活的范围之内有福音可传，因为神创造万有，神也在一切之内。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神在一切之内，他充满万有。怎么充满万有？他也必须充满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里面一定可以找到福音的材料。我去 New Jersey 的时候，那一次我里面真是看见神充满万有这件事情。那天我一出去，看见树上的叶子都在对我说话。弟兄姊妹，不是，我不是讲糊涂话，在这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是文章啊，每一个地方都是比喻啊。神要对我们说话，神借着万有对我们说话。万有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是万有之内呢？那一个是不是万有之内呢？这个东西是不是万有之内呢？这个是不是万有呢？每一样都是神的，都可以神用来传福音啊。这个杯子不过这个杯子，但是你看见它是陶器做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器皿，是一个陶器，是一个瓦器，但是神要住在里面。保罗就是这样讲的，我们有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件事情，当我们被神的灵所摸着的时候，都可以作为传福音的材料。弟兄姊妹，留心啊，在你的生活里面留心，把各样资料收集在你心里，作为你个人传福音的见证和传福音的例子。还有可以学的，你学到什么？我学到一件事情，他传福音思路很简单。第一个讲什么？有神。第二个讲什么？人有需要，人的需要。第三讲耶稣满足你的需要。有神是借着创造万有有神。你知道还有地方可以讲有神的，就是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神的预言借着以色列人所成就的预言，借着教会所成就的预言，都是证明神的存在。因为神从起初就知道一切的事情，他从开始到末了知道每一件事情，所以神有神啊。怎么知道有神？因为有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姊妹说他要信主的时候，心差不多从口里跳出来了。当然心绝对不会从口里跳出来，你知道他里面有很强强冲击力量。我自己信主的时候也是，我觉得神的力量大大的充满我，大大的有能力啊，我不能抗拒那个能力啊。你说每一次心要从口里跳出来的都是圣灵感动，也不一定啊。男孩子跟女孩子求婚的时候也会心从口里跳出来，对不对？不一样，你知道不一样，因为这是灵里面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许许多的事情可以让人知道有神。第一个讲有神，然后讲人有需要。昨天他讲了老这个问题，讲了人慢慢老化，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你看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一个上流人的需要，尼哥底母有需要。他虽然有宗教的知识，一切的地位声望，可能也有钱财，但心里面不满足啊。他没有能力，没有神的同在，他有需要。他的需要是什么？神的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撒玛利亚夫人有她的需要啊，她的需要是什么？她不满足啊。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你看到她为什么要换丈夫？不满足啊。我不是说光是在生理上不满足，伙伴没有人跟她交通啊，没有人能够进到她的生命里啊，她不满足。主耶稣告诉她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若求他，他必早给了你活水。圣灵是他的满足，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生命的活水不仅洗净我们的罪， 叫我们生命有意义，叫我们觉得满足，叫我们觉得喜乐，叫我们觉得不会孤单，和主有交通。弟兄姊妹们，人的需要啊，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见的记载，你看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那个税吏撒该，他忽然一下主耶稣向他说话，他就看见自己的罪。当主耶稣撒开下来，今天晚上我要在你的家里，我要住在你家里。撒开就招待主耶稣。你看马太，税吏马太坐在税官上面，主说来跟随我，他就来了。这些人都是心里有需要的人，许多需要，各样需要，主耶稣能满足你的需要，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也许你的需要是胜过罪，因为你在罪中生活。也许你就需要胜过一个罪的习惯。在我信主的时候，头一件我知道耶稣基督能力把我的烟戒掉了。我不喝酒，但是我抽烟。喝酒不行啊，一喝酒脸马上红，没有用，这个人太没有用了，一喝酒装都装不了。但是抽烟很厉害。当我信主头一件事情，神把我抽烟的习惯改掉，毫无痛苦的戒烟。如果每个人都能信耶稣戒烟的话，那些戒烟的医院不会有生意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有些人需要是什么？心灵的虚空，心灵的虚空啊！什么事情做了一阵子，一年两年就不满足，常常换职业，常常换兴趣，为什么？他是不是兴趣太广泛？不是广泛的，是没有一件事情他真正喜欢的。有些人他有各样的难处、压力，家庭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主耶稣能叫你心里喜乐，得到满足，得到力量。弟兄姊妹们，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也许你的朋友不管他的需要是什么，你要有一个信念，耶稣基督是为了满足他的需要。耶稣能满足人的需要，真的是这样。但这个满足怎么满足法？是在你的里面，进到你的心里，改变你的生命，叫你里面有喜乐，叫你里面有力量，叫你里面有恩典，叫你里面能胜过，叫你里面能释放。这个力量从里面来。我们可以学训练这些思路，我们就可以学训练恩赐。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传福音，就好像一个正常的父母亲都应当能够有生育的能力。我们属灵生命应当有生养的力量。从你不要以为你刚刚信主一样能传福音。礼拜四晚上我们几个传道人在一起祷告，为了特会祷告，这个祷告实在摸到我的心。我们不仅为了这一次的聚会祷告，我们为了呈现众教会福音的工作祷告，我们也为了教会的复兴祷告，为了教会的合一祷告。你知道教会和教会中间有许许多多现实的因素，不能说没有利害的关系，但是传道人在一起祷告要胜过我们的自私啊！神的儿女是合一，教会的荣耀要显明出来，这是我们的祷告。福音的能力要从教会里面彰显出来，不止比哪一个教会有传福音的能力，愿意每一个教会神都用它作为传福音的器皿，每一个教会都看见复兴。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太小了，我们应当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了，应当看见全世界的需要，还不仅全美国的需要。弟兄姊妹们，假如每一个人都热心传福音，每一个教会都热心传福音，我也真知道有这样的情形，他有三个朋友在三个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去向他说，我们有传福音机会，你来吧，他本来还要推辞。第二个人来说，哎，那天我正好有别的人有约。他说什么人呢？哦，他讲某某人，要你去哪里？就是去虚华聚会。他就来吧，我也是邀请你来聚会。 我告诉你，如果人人都传福音，你的朋友躲都躲不掉。弟兄姊妹们，我知道一件事情，教会的复兴可能有些复兴是从传福音开始。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调整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人有负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更深的长进，我们需要更加认识福音。有些复兴是从属灵生命的更新开始，发现我和神的关系不对，等到他调整了和神的关系认罪以后，他发现这个经历我要传给外面听。不管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福音的复兴和教会的复兴不能分，是复兴的同一个流。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持续的工作。我们几个传道人在一起都流泪祷告，为什么？我们不是受雇来服侍哪一个教会，我们来服侍主耶稣基督的。当然我们愿意叫弟兄姊妹属灵光景好，愿意帮助属灵光景的生命，帮助弟兄姊妹属灵光景，让每一个生命都兴旺。但是我们来服侍神的，他有工作要我们做，建造就圣徒是神所给我们的责任，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当中有一个职分是传福音，我们愿意看见众教会都一同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进，一起蒙恩。我们的力量要用在和阴府的征战上面，把人从撒旦手里面救回来，叫人的心意，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耶稣，把人心里面各样自高自大的事情叫他除去，把人心里面坚固的营垒把他攻破，为要叫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啊。然后一步一步的生命长进，一步一步的恩赐建立，一步一步的侍奉神，让主的名在这里得着荣耀，复兴的火焰在这里点燃起来。感谢主，我们福音的工作是个开始，不是结束。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愿意传扬福音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用他的火来点燃我们。